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中庸，品读中庸，通晓古今智慧，塑造完美人格，成就不一样的人生。原著战国子思，第二十章，为政在人，治国久经，第十九集，中庸正道。诸葛亮的用人智慧。诸葛亮在跟随刘备之后，备受刘备器重，尤其是在刘备坐拥成都，三分天下之后，诸葛亮实际上已经掌控了执政大权。为了辅佐刘备实现大业，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加大了对人才的选拔力度。大凡明君贤臣都有自己择才的标准，诸葛亮也不例外。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，提出了任用官员时应先看其品德，后看其才干。比如蒋琬、费祎、姜维、王平等人都是德才兼备之人，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，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官员的楷模。为此，还有不少人将他们四人并称为四相或四英。由此可见，四人品行及才华之高。当时，诸葛亮在选任蒋琬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时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因为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能够接过诸葛亮手中大旗的必是魏延。而且魏延不仅有才，还是蜀汉军中的第一猛将，也就是说魏延文武双全，连刘备在世时都非常看重。比如在夺取汉中后，很多人都觉得刘备会命张飞镇守，结果刘备却破格选任魏延，将其提升为汉中镇远将军，镇守汉中之地。即便是在刘备死后，诸葛亮对其也颇为倚仗。其实别人这么认为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人们只看到了才干过人的魏延，却没有考虑过其德行。诸葛亮则不同，他知道魏延这个人虽有大才，且又勇猛过人，但秉性高傲，容易自大，很难团结其他人。比如最初的时候，诸葛亮将其与杨仪视为自己的左右手，但他却与杨仪闹得水火不容，甚至还曾举刀要杀杨仪。像这样没有容人之量的人，诸葛亮又怎会将治国的重任交给他呢？事实上，诸葛亮早就选定蒋琬为自己的后继者了。早在北伐之前，在给刘禅的密信中，诸葛亮就曾非常明确地说，臣若是遭到不幸的话，以后朝中大事都可交与蒋琬处理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诸葛亮的选择的正确性。当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，魏延便不顾大局准备发动兵变，结果却被马岱所杀。反观蒋琬，在诸葛亮病逝后临危受命，主持蜀国国政。当时诸葛亮刚刚去世，举国惶惶不安，而蒋琬则面无其容，也无喜色，他忙碌而冷静，日理万机，镇定如常，带领众人平安度过了这个非常时刻，深得臣民的拥护。而后在其执政期间，蜀国境内也是政通人和，这充分说明诸葛亮确实慧眼识才。继蒋琬之后，费祎、姜维等人又相继执政，力保蜀汉29年的和平。 这比刘备和诸葛亮两人联合治蜀的时间还多出了九年。尤其是在当时的蜀魏对峙中，蜀弱魏强，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蜀军获胜的形势。而且诸葛亮生前虽曾竭尽全力，但最终仍劳而无功，仅靠姜维、廖化等人的主观努力是无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。但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，蒋琬、费祎、姜维等人竟能保蜀国将近30年的安定，这不仅反映出这些人非凡的才能和可贵的忠心，同时也证明了诸葛亮以德才兼备作为人才选拔标准的正确性。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以诚心访求贤才，正所谓心诚则灵。诸葛亮本人对此就有着深刻的体会，当年他就是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心所感动，才答应出山辅佐的。如今为了蜀汉的复兴大业，诸葛亮也在四处搜寻着志同道合的贤德人才。为此，诸葛亮还曾筑求贤台，目的就是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。不仅如此，诸葛亮还亲自访求贤才，比如名士杜威就是在诸葛亮的诚意感召下出仕蜀汉的。当然，仅靠一颗诚心是无法辨别出谁是真正的贤才的，还应有一双识人的慧眼。而这也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。汶山郡太守何底刚开始的时候担任督军从事，因为每天事务不多，他便整天游戏放纵。后来诸葛亮到军中考察，发现此人问对得当，颇有才识，当即便提升他为成都县令。后来因政绩出众，何底又被诸葛亮提升为汶山郡太守。在太守任上，何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由于诸葛亮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，而由其举荐提拔的官员也多是德才兼备之人，即便是在病死后，在他高风美德的影响下，辽蜀大都清廉自守。比如费祎谦恭恬淡，家无余财，子女出入皆穿着布衣，从不乘车骑，与一般百姓无异。还有姜维，在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后，居住处仍非常简陋，情况与费祎一般。在中国古代所有杰出的政治家中，从选拔培养德才兼备贤才的角度说，诸葛亮算是比较杰出的。在蜀汉，他首倡的为人则官者乱，为官则人者治的用人理念，对历代治国者都富有启迪，体现了中庸的大智慧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20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